谢教是传讲信息有福的母亲。
跟住落嚟系请谢教士传讲信息有福的母亲。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感谢主。好，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说一下母亲节快乐？
感谢主，我哋大家同隔篱嘅讲母亲节快乐。
简单问候一下。
问候一下。
今天一大早我去到厨房里面，就看到阿发哥已经在那里面忙前忙后了。
今朝一大早我就去到厨房，见到发哥忙前忙后。
那个 Larry 呢，跟 Aaron 拼命的在那劈呀劈呀劈呀劈马铃薯。
啊 ，Larry 同 Aaron 咧喺嗰度一味喺度啊呢度做下，嗰度做下。
我还特地问发哥，我说，我有咩可以帮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咁我就问发哥有咩可以帮手呢？
发哥很幽默地回答我说。
发哥好幽默咁讲。
今日唔够胆叫你哋做嘢。
今日唔够胆俾叫你哋做嘢。
今天不够胆叫我们姐妹们做。他说你看看我太太坐在那里就知道了。
佢话今日我唔敢叫姊妹去做，因为我太太就坐喺嗰度。
所以妈妈们辛苦了哈。
妈妈们，你哋辛苦啦。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休息一下哈。
感谢主，我哋今日可以休息一下。
讲讲笑哈，不过真的很感恩，
真的好感恩。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感谢神，让我们在地上里面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肉身的母亲哈。
感谢神，我哋喺地上只有一位自己嘅母亲。
那其实当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的母亲。
我们今天看到今天在耶稣基督他自己都有一位母亲。
是在地上肉身的这样子一个母亲。
在地上肉身的母亲。
是一个非常有特别身份跟角色的。
是一位很有特别身份和角色的母亲。
那他的名字叫玛利亚。
他的名字叫做玛利亚。
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生子。
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生子。
圣经里面天使称他为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天使在里面称呼他说他是蒙大恩的人。
伊丽莎伯呢也是称他为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
伊丽莎白也都称呼他在妇女当中他是有福的。
好，那连他自己也说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连他自己都讲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的。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第一章46到56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有福母亲的榜样。
那我们借着路加福音一章46到56节来分享一下这位母亲。
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慈爱的阿爸天父，慈爱的主，我们谢谢恩主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母亲节，我们可以再次的来敬拜你也可以进入到你宝贵的话语当中，一起的来学习。主啊，我们恳请阿爸天父，你就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好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每一天都可以得到那宝贵的天上的玛拿。求主你就赐福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谦卑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其实是讲述一卷主题是人子耶稣的这样子一卷书。
路加福音的主题是人子主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里面19章的第十节里面讲到。
路加福音19章第9节那里讲。
第十节。
第十节那里。
再讲到就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人子来为要拯救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他既是百分之一百既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真的是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耶稣他本身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好，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以人的身份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成为神的仆人。
他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就了这个救恩。
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救恩的成就里面。
我们在这个整个拯救的程序里面。
有一个既平凡但是又特别的一个的配角人物。
有一位既平凡的母亲在当中。
那就是玛利亚。
这个就是玛利亚。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
所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
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四福音书里面最详细的来描述玛利亚她作为这样子一个童女，她要怀孕生子的这样子一个整个的心路历程。
所以在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之中描述得最详细的，是讲她以童女的身份来成就这件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从46到56节的这一段的经文。
今天我们看46到56的经文里面。
是讲到玛利亚她蒙神拣选之后，她称颂神歌颂神的一个的颂歌，所以称为玛利亚之歌。
所以玛利亚她来成就这个事，她的就是变成了一个玛利亚的颂歌。
当然有不少人也称为尊主颂，也把这首的玛利亚之歌称为尊主颂。
君主的颂歌。
因为那个时候玛利亚她已经从圣灵感孕了，已经怀孕了。
因为那时她已经从圣灵那里怀孕。
那天使呢就让她去见伊丽莎伯。
天使就叫她去见伊丽莎伯。
为的是使这个玛利亚见了伊丽莎伯的那个怀孕，更加的增加她的信心。
就是为了要叫她去见伊丽莎伯，去增强她的信心。
所以当玛利亚去了之后，
当玛利亚去的时候，
不单单伊丽莎伯非常的快乐，
不单止伊丽莎伯她很快乐，
她说连她所怀的胎都高兴的跳动起来，
连她所怀的胎都跳动起来。
所以于是伊丽莎伯就称赞玛利亚说，你是个有福的女子。
所以伊丽莎白就称呼她叫你是有福的人。
所以在第一章的45节她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所以在45节那里说，你相信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在接下来46节开始，
从46节开始，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整个的玛利亚之歌。
所以46节开始就是我们要讲的玛利亚之歌。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尊主颂，这个玛利亚之歌，它的整个的整体这个称颂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交错，我们说交错对称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结构在里面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歌之中呢，我们看到它对称非常很有意义的。
而且呢，当你如果留意看这个玛利亚之歌的时候，
当你留意看到玛利亚之歌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看到玛利亚她虽然年轻，但是她对圣经非常的熟悉。
可以看到玛利亚她虽然很年轻，但她对圣经很熟。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一路的都在思想着神的宝贵的话语。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路的思想神的意思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颂歌里面几乎许多节里面都引用了旧约的圣经。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玛利亚之歌里面引用了很多圣经上的经句。
所以 你就可以借此借着这个整个的颂歌，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内心的世界。
所以你可以藉着呢啲咁嘅玛利亚之歌嘅时候咧，就睇到佢个心力嘅路程。
不少的学者会把玛利亚之歌跟哈拿之歌拿来对比。
有啲人将玛利亚嘅之歌同哈拿之歌对比。
当然我们很熟悉哈拿是没有办法怀孕，但是当她怀孕了之后，她就发出了这个哈拿之歌。
当然我哋知道哈拿佢冇办法怀孕，当佢怀孕之后咧，佢就发出一个感恩嘅心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之歌跟哈拿之歌其实有许多的相似的地方。
所以睇到玛利亚之歌同哈拿之歌，佢哋有相似嘅地方。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语气是不同的。
但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语气是不同的。
哈拿更着重的是我们说是一个得胜的欢呼。
哈拿是很着重了得胜那个感受。
玛利亚呢，这是一个整个的诗歌是我们说是一个谦卑的感恩。
玛利亚的诗歌里面就是谦卑和感恩。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颂歌里面看到玛利亚她怎样子的很谦卑的感恩活在神的面前，她的整个的生活是如何的。
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颂歌里面看到她的怎样以感恩然后她活出来她的生命。
我们分两点来看。
你分两点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她如何谦卑自己。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她如何来谦卑自己。
刚才主席已经带大家读过经文了。
大家先头主席已经答应我们读个经文。
我们首先从46到48节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从46到48节来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46节里面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46节那里讲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很简单的几个字。
很简单的几个字。
首先就表达了玛利亚她的整个内心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就表达咗佢心内边内心当中最重要最重要嘅事。
一讲到我心尊主为大，
讲到我心尊主为大，
我心是指什么？
我心系指乜嘢呢？
指的是他整个的意识当中，包括他的心思，包括他的情感，包括他的意志，都是尊主为大的。
心就系包括佢嘅意念，佢嘅心同嘅感情，所有都系喺一齐。
什么叫做尊崇主？
咩叫做尊崇主？
意味着就是说在所有的一切哈，他就是放弃所有的一切，超越主之外的人事物都放下，而是让主居生命当中的首位。
就是将主以外的事全部放低，是将人同事物都是放在一起，而是尊主为大。
因为玛利亚他知道一切都是神造的。
因为玛利亚知道一切都是神所做的。
就如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16到18节。
就是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指出的。
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做的。
又是为他造的。
又是为他做的。
他在万有之先。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是。也是靠他而立，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玛利亚知道神是一切的源头，
玛利亚知道神是一切的源头。
他是真的把神当神看，
他是真的将神当神来看。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不把神当神看的，
你要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不将神当神来看。
有些人是把自己当成神看，或者把钱或者把其他的人事物当成神。
有些人将他自己作为神，也都是将钱或者其他的事情当成神。
但是你可以看到平凡的玛利亚，当他真的是面对着天使来造访他的时候，他反应显明了他非常不寻常不平常的那个勇气跟信心跟顺服。
我们看到平常的玛利亚，当他天使来召集他的时候，他提出来的他的反应是怎样？
要知道 我们说她是童女怀孕生子，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处女之身怀孕，受圣灵感孕来生下上帝的独生儿子。
当我们知道童女怀孕生下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道成肉身是在历史当中，
是在历史当中
只有这一次，
只有这一次，
不会再重复的神迹的，
不会再重复的神迹。
但是你可以看到，当玛利亚她面对这个神迹临到她身上的时候，
但你看到看到当这个神迹临到玛利亚的身上的时候，
你想一想，不是说我们真的想象当中那么简单，那么让人兴奋的。
我们会明白这个就不是我们人所想象当中那么咁简单同埋咁值得喜乐。
因为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文化，你就晓得。
因为你明白犹太人嘅习惯，你就知道。
你了解犹太人的那个文化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临到玛利亚的身上，那等于就是说未婚怀孕咧。
当你知道佢哋嘅文化背景入边时候，当佢未婚怀孕，就呢件事非常严重。
因为未婚怀孕是件丑事啊。
系一件好丑事。
在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是会被人指指点点的。
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他是会被人指指点点的，
会被人误会的。
被人误会的。
婚约也会可能被解除的。
婚约都会解除的。
甚至应该说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会有这样子危险的。
甚至会被石头打死。
但是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她选择相信顺服。
但你看到玛利亚她选择了接受顺服。
你看看玛利亚对天使的那个的回应，你就晓得。
你看到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你就明白。
好，我请乐读一下这一段的话。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你可以看到他很清楚，他很清楚他自己的那个的位分。
他已明白他自己的位分。
他说他是主的使女。
他说他是他的主的使女。
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说，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是怎么样子一个回应？
如果换成是你，那你怎样做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张的凳子当成是说，这张的空凳如果当成形容是玛利亚她的一个的新房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张凳当作这个是玛利亚的新房的时候，
玛利亚如果她自己坐在这张凳子上，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逻辑的话，
如果玛利亚 是当她自己坐在这个椅上面，这个凳上面，她自己是不合逻辑呢？那
会肯定会觉得这不可能啊，这不 make sense， 这也不合逻辑啊。
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都还没有出嫁。
我都没出嫁。
但是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她真的是在当中的时候，她的这个新房是让主耶稣，让神真的是坐在她的生命里面，坐在她的新房里面。
但我们看到玛利亚将主是放在她的心房里面，是尊主为大。
她把自己放下来，
他将自己放低，
所以他才能有刚才的那样子的一个回应。
所以他才有之前所讲的回应。
他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他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
所以，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真的是让主耶稣坐在你的生命当中呢？还是说你自己我说了算呢？
系当系作为你自己放在这个地位的时候，你是将主放在你的主手呢，还是你将你自己抬高呢？
但是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她就是尊主为大。
你看到玛利亚就是尊主为大。
她尊主为头。
她尊主为头。
她知道她自己的这样子一个仆人使女的身份的时候，
她将自己作为一个仆女使女的身份，
她就说：“我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把自己放下了，把自己觉得不合逻辑的思想放下了。
把自己放低，将不合逻辑的事情放低。
他就愿意尊崇主，敬畏神。
他就情愿尊重主，尊敬神。
他就在外在的行为，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有那样子一个真正的一个的顺服顺从表现出来。
我哋会睇到佢系顺从顺服嘅表现喺呢度。
我常常会记得另外的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我记得另外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Every leader。
Every leader，
他是一个我们说也是一个敬畏尊主伟大的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他也是尊主伟大的一个好的见证的人。
你知道在1924年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
在1924年奥林匹克在巴黎那个奥运会上面。
Every leader 他中文翻译成李艾瑞他就参加了这个的比赛。
中文翻译李艾瑞。参加这个比赛。
他其实在还没有去到中国宣教之前，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跑步的好手。
他还没去中国之前，他是一个运动员，是跑步运动员。
你知道当年1924年这样子的一个奥林匹克，他的那个安排的那个他非常擅长的男子100米的那个跑赛呢，他就刚好定在一个星期天来举行。
咁當時1924年嘅時候咧，奧運會就將呢個100米佢嘅專長嘅一個項目咧，放喺星期日嘅時間。
李艾瑞他是一個非常愛主的、敬畏主的一個的虔誠基督徒。
李艾瑞係一個非常虔誠嘅基督徒。
他認為星期天就是應該敬拜上帝。
佢認為星期天淨係要做就敬拜神。
是应该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
所以他决定不去参加那个的比赛，
所以决定不参加这个比赛，
不论别人怎么劝他，怎么说他，
无论别人怎么去劝他，怎么说服他，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活出了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三十节，
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活出在撒母耳上二章那里所讲的，
英文里面说 For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For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因为尊重我的啊，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在人看来，他最擅长的是男子一百米。
在人睇嚟咧，佢最擅长嘅系一百米噶。
但是就是因为他要星期天不参加比赛。
但为着星期日佢唔参加比赛。
他就。改练习为没有人看好他的男子400米跑。
他就改了去练习400米的长跑。
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
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
他那一天也同样的出人意外的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的400米跑的金牌。
在那天他出乎意料之外他得到了金牌。
所以你可以看到真正尊主伟大的就如玛利亚那样子很简单的神怎么说就怎么顺服去做。
就看到只要我们顺从好像玛利亚这样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并且尊主伟大的人他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
并且尊主伟大的人他一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而且他们肯完全的顺服。
他们肯完全顺服。
我们说顺服跟谦卑是双胞胎。
我看到顺服和谦卑是双胞胎。
人如果没有谦卑的话就不会有顺服。
人如果不会谦卑的时候他就不会顺服。
而人顺服了其实你也就蒙福了。
人如果顺服了你其实是蒙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他就承接了上帝给他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召命他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
所以看到玛利亚佢承受咗神嘅呢个召命，佢就咁样去做啦。
成就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的预言，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有份。
成就咗圣经里边个预言必有童女生子怀孕生子，然后佢就成就咗呢个事情。
接下来47节。
接下来47节。
玛利亚说：“他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好，大家留意读一下经文，这里讲的是这个主是什么主？
我哋留意经文，呢个主系乜嘢主？主呢？
玛利亚称什么主？
玛利亚称乜嘢系主呢？
救主。
救主。
很清楚，玛利亚 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瑪利亞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他的生命当中同样需要一位救主。
他的生命当中仍然是需要一位救主。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拜瑪利亞的。
我们不拜瑪利亞。
任何的一个信仰，如果他拜玛利亚的话，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这里很清楚讲到，他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亦是一个罪人，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如果是拜玛利亚的，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玛利亚亦都需要一位救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人心里面是敬畏主，他的灵里面就有喜乐。
我们看到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你就会看到我们应该是怎样做的。
所以你可以想知道，就是说在当中诗歌里面也有唱，
在诗歌里面也有唱，
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当你信靠顺服，你必然会在里面会有主的这样子一个喜，
信靠顺服你就会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她尊主为大，她把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全部心里面的空位都留给主的时候，以神的为主权为首的时候，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心尊主为大的时候，她将她的心房全部交托给主的时候，那她就可以信服，
上帝也就成为了她的喜乐，
上帝就会成为她的喜乐。
我们说真正的喜乐也常与一颗感恩的心分不开，
真正的喜乐常常与感恩离不开。
如果人越懂得感恩的时候，你就会越喜乐。
如果你一个人越感恩的时候，你就会越喜乐。
今天我早上的时候见到那个黄鱼的爸爸。
今天我见到黄鱼的爸爸。
见到伯父的时候，伯父就说：“你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伯父就这样讲，你的面里面成日都有笑容的。
那我就说感谢主。
我就讲感谢主。
当一个人在里面，我发觉就是说，你如果总是埋埋怨怨的，不愿意真的是总是看到你自己没有的话，你不会开心的，因为你没有个感恩的心。
因为如果你个人成日忧忧愁愁噶，成日睇住你自己冇有嘅，睇唔到其他嘅事，咁你就会非常之忧郁。
所以今天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些东西紧紧抓住的？
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些事你放不开的呢，经常抓住的呢？
有没有常常看到的只是你没有的东西？
是不是常常看到我们没有的东西呢？
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呢？
还叹息着神为什么不给我？
叹息说神为什么你不给我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网上面可以看到过一个没有小没有脚的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个立刻胡哲的见证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在网上有一个人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他在网上所做的见证，
那个话其实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因为他生出来就没有手没有脚。
这个人那他在人的心目中他是没有价值的，他生来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
但是你知道他真正的喜乐在哪里来？
但你知道吗？他的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呢？
他真正的喜乐是从主那里来，因为他知道在主里面他有价值。
他的喜乐真的从主里面，他知道他在主里面是不有价值的。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他去到乌克兰里面去布道。
在2017年的时候，他去到乌克兰那里传福音。
好，有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人在里面留言评论立刻胡哲，评论他说。
有一个人在留言那里留下了一句话，这样评论他。
他说 ：“God sent you to humanity to correct our heart.”
God sent you humanity to heal our heart.
就是在里面的在当中，就是说神差遣你来到人群当中，是要为了纠正我们这样子的我们的那个的思想。
就是说神差遣你来这里，就是 你来到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所以在里面，无论你真的是有的、没有的、得到的或者失去的，我们都应该相信每一天神已经把最好的已经赐给了我们。
我们要思想，无论是有的、没有的或者是失去的，其实在每一天当中，神已经将最好的赐福给我们。
那是他所认为最好的，
这个是他所认为最好的。
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以为是最好的，是他所认为最好的已经赐给了我们。
是他认为最好的已经赐给了我们，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
甚至像玛利亚那样子，他从来都不会想到他竟然蒙神的拣选。
玛利亚从来都没想到他竟然会蒙神的拣选，
让许许多多人真的是在里面等待的弥赛亚是由他而出，
让许许多人都想不到他是他的这个救主弥赛亚是从他里面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他就轻看他所承受的这一些的羞辱，他放下他自己的意思了，
他就能够承受他所受的羞辱，然后承受了这件事。
他知道主在里面掌权，主神的主权是最重要的，
他知道神在里面掌权，神的权是最重要的。
既然主掌权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去害怕跟担心什么，所以他的灵里面有喜乐。
既然神是在里面掌权伟大的时候，他就知道有心里面就有喜乐。
四十八节他说，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玛利亚有主为福，
玛利亚以有主为福。
他其实这个是你知道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是因为他自我谦卑，他顺服，这个乃是我们说蒙福的条件，先决条件。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 你谦卑，然后你才能够蒙福。
我相信他也明白卑微是得到高升，他知道这是神的原则。
其实他都知道卑微卑微他可以成为高升。
从四十九节开始，
从四十九节那里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他不单单在里面谦卑自己，然后他在里面他也高举基督。
谦卑自己，其实他都是高举基督。
他在当中歌颂神的那样子一个的全能，还有他的信实大爱。
他也在里面歌颂神的全能和他的慈爱大爱。
从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
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
他说是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玛利亚他很清楚的在当中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使女。
玛利亚他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使女，
地位上很卑微，
地位上很卑微。
好，我们说他只知道自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的小人物，
他知道他自己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女。
但是我们说了道成肉身的这个的神迹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历史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的玛利亚。
都成一都成肉身这件事是非常之不一样的他在玛利亚身上成就了，
因为他要成全成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成就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这个的预言要在玛利亚身上来应验，
这个的预言要在玛利亚身上成就。
好，你知道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当时就已经讲到了这样子，当人类堕落的时候神就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的救恩。
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就预备了这个救恩。
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历史里面一直都在看谁是那个女人，谁是那女人的后裔，整个旧约里面都在很关注。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里面哪个是这个女人在整个旧约里面都很十分关注这个事情。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拿撒勒的小城里面，
最后在拿撒勒那个小城里面，
我们看到了上帝拣选了他，
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他，
拣选了玛利亚，
拣选了玛利亚，
他就成为了耶稣肉身的这样子母亲，
他就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母亲。
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这些的自满，他反而强调他自己只是一个卑微的使女。
他完全没有自满，他只是将他自己作为一个卑微的使女。
他承认神是有全能的，他说是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是说让有全能的人成就大事。
他不单单有全能，他也有怜悯。
他不单只有全能，他也有怜悯。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里面第五十节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所以看到在五十节的时候，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古到今，其实他蒙恩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可夸之处，都是因为神主动的在里面持久的这样子怜悯。
我们看到以色列他这个民族其实没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是因为神爱他们，因为神怜悯他们，那他们才有这样的历史。
五十一到五十三节的时候，
五十一至五十三节，
你看到玛利亚在里面回顾神过去的作为。
玛利亚是这样是回应神的作为，
因为他知道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
他记住神不会忘记他的百姓。
神与以色列的先祖们立了约在里面，
神与以色列的先祖立了约，
他一直都在做，过去在做，将来还要再做。
他过去在做，现在在做，将来也都会做。
而且在这几集的颂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那个的价值观跟神的那个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在这个颂歌里面看到人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狂傲的人，有权柄的人和富足的人。
我们会看到狂傲的人，有权柄的人，同埋富足嘅人，
在里面是怎么会被赶散的？
系会赶走嘅，
会失去位置的，
系会失位嘅。
但是在里面富足的也在里面会空手回去的。
就算系富足嘅，佢都会空手回去。
但是在人看来是卑贱的，会是怎么样？会升高。
我哋睇到卑贱嘅咧，会被升高。
饥饿的会得饱美食。
饥饿嘅可以得饱食。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她一再的高举神的名，这一切都是神做的。
玛利亚一直在这个事情当中高举神，这个是她所做的。
神也使用这些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
神使用这些卑微的人去成就大事，
这是神一贯的作为。
这个是神的一贯的作为。
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也都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也都能够看到，
神就是使用一些很微小的人物在里面为神成就大事。
神在里面用一些很微小的人去成就大事，
甚至在里面改变了历史，
甚至在历史里面改变了历史。
你可以看到神在当中使用约瑟，
我们会看到神使用约瑟。
我们今天的国日语的主日学刚好讲到约瑟，
我们今天主日学刚刚讲到，
他做梦梦到未来家人要拜他，
他发梦梦到家人会跪拜他，
他最终也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
他最后都拯救了以色列全家。
撒母耳高大卫也是，
撒母耳高大卫也都是这样。
他父亲耶西做梦也没有想到神拣选他的是拣选他家里面最小的一个。
耶稣发梦都想不到，
耶西
发梦都想不到他会他最大卫被拣选。
大卫是最不受重视的儿子，但是却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
大卫是最不被尊重的一个儿子，但是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
在士师记里面也是记载了一个人物叫做基甸，
在史诗记里面记载了一个基甸的人。
神也使用基甸来去击打这些的米甸人，
神使用基甸去打败米甸人。
这些人都像玛利亚一样 非常的不起眼，非常的平凡，非常的微小。
这些人都是非常之不起眼，也都是很平凡，也都是卑微。
但是出其不意的就蒙到神的拣选跟使用。
但是出其不意的，他们被神所拣选，蒙喜悦。
神不看重我们真的是那个的钱财，那个的地位，那个的能力。
神不是看到我们的钱财，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其他的。
他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心。
他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心。
他要寻找的也像玛利亚那样子自认为卑微而心里面是单纯的人。
他 是寻找那些、自认为是卑微和、这样的人。
没有什么框架，也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模式。
没什么框架和没什么模式的。
单纯的心。
单纯的心。
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
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神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谱写非常壮丽的篇章。
神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谱写美丽的篇章。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就会使用玛利亚这样子一个自认为很卑微的人。
所以你看到神是使用的好像玛利亚自认为是卑微的人。
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也告诉我们。
在哥前书26-29节那里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有请。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知道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真实的例子。
在教会历史上面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例子。
服侍上帝不需要样样都有，样样都会。
服侍上帝不需要什么都懂，
也不需要是做一个超级工人，
也不是一个做一个超级的工人。
你可以看到上帝所拣选的常常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认为是好像是很愚拙、很软弱、很无能、很卑贱卑微的人。
很多时候我看到被上帝所拣选的是那些软弱的、是卑贱的，也都是、就是没什么智慧的人。
以色列其实这个民族也是在万族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个民族。
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上其实是一个很微小的民族。
但是神拣选，神也怜悯。
但是神拣选，神有怜悯。
所以你可以看到54-55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5节。
他说了，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以色列人最大的苦就是被掳，失去国家，当然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的缘故，然后连圣殿都失去了。
以色列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被掳，他们也都失去了他们的圣殿，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
当中还有400年没有神漠视的时间。
当中也都有400年没有神的预示的时间。
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的子民，
也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毁了这个约，
也都没有因为人的软弱去毁了这个约。
神依然持守的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
神仍然持守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在神的时候到的时候，
在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他就差遣弥赛亚降临到人间。
他就阿德弥赛亚降临人间，
他就借着这个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弥赛亚就由她而出。
他就藉着这个 这个由圣灵让玛利亚童女去怀孕生子，诞生了以利亚。
主耶稣他本身是神，主耶稣他本身是神，
主耶稣他本身是神，
但是他降卑为人，
他讲谦卑为人，
降谦卑的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
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面，
成为一个木匠，
成为一个木匠，
到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
在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
人吐唾沫，受讥笑，受凌辱，受鞭伤，
人唾沫侮辱，挂在头上受鞭伤，
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
卑微地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他说神却将他升为至高，
但是圣经里面讲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之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无不称耶稣为主，
叫天上的地下的在地底下面的都称他为主。
你知道在约就如在约伯记里面第五章第十一节里面说的，
在约伯记第五章里面讲，
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这是神一向的做事的法则，
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这个是神一向以来的做法。
你知道在台北的故宫里面有一个镇馆之宝叫做翠玉白菜，
在台北故宫有一个镇馆之宝叫做翠玉白菜。
你知道这个翠玉白菜，它被送到日本去展示的时候，
当这个翠玉白菜去被送到日本去展览的时候，
这个台北故宫的这些工作人员要为这个翠玉白菜买了商务舱的机票。
咁台北故宫嘅人员咧，将就同佢特登买咗个机票。
大家非台湾的弟兄姐妹知道商务舱的机票的多少钱哈，在里面哈，这个价格不菲哈。他还有登机证。
佢仲有登机证。
还要走礼遇的通关，
仲有一个好礼遇的一个通关，
然后在机舱上面第一排，
仲要坐第一排。
工作人员呢要把这个翠玉白菜呢，就好像这个随身行李的方式呢，把它带上机。
呢啲人呢仲要将佢作为一个随身行李咁样系带上机。
华航的这个空服人员呢，要把这个行李箱呢五花大绑的绑在那个的这个商务舱里面，在里面这个头等舱的椅子上面。
华航嘅服务员将佢五花大绑咁将佢放喺一个椅子上。
我们就会很好奇，这个翠玉白菜有什么特别呢？
咁呢个翠玉白菜有咩咁稀奇呢？
有那么宝贝吗？要像一个人那样子呀，买商务舱一等舱在里面，真的是要飞那个飞机。
有没有必要买头等舱，仲要咁多人去保护佢呢？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翠玉白菜，
如果你仔细咁去观察这个翠玉白菜，
其实它原来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玉石而已。
其实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块玉石，
只是当时那个时候清代的那些的雕匠，他非常巧妙的来运用了这块玉石的自然分布的那个的色泽。
只不过是当时清代的时候，那些雕匠呢，他是很巧妙地用他的颜色用他的形态去雕刻了这个玉石。
他就把这个的玉石里面绿色的那一部分呢，它就雕成菜叶。
他就将那个绿色的地方就雕刻成这个菜叶。
把它灰白的那个部分呢，就雕成是菜帮。
灰白的地方就变成一个菜的帮。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块玉石，就成为了翠玉白菜，成为了故宫的镇馆之宝。
你就会看到这个很平常的一件玉石就会变成一个故宫的这个镇馆的之宝。
就如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的主角， 这个的玛利亚。
就好像我哋今日睇到圣经入边嘅今日呢个主角玛利亚。
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耶稣肉身母亲玛利亚。
她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犹太女子。
她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犹太人女子。
她蒙受上帝的拣选。
她蒙受上帝的拣选。
成为了一个有福的众人之母。
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众人之母的圣母。
他参与在上帝的这个整个的伟大的救赎计划里面。
他参与在这个空前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
他是有福的，是因为他顺服。
他是有福的，因为他顺服。
他自己成为一个神旨意在地上的一个的出口。
他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出口。
不是他自己在里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能或者是配得什么，不是。
不是说他自己觉得他能够或者他配得。
诗篇里面第八章三到五节这样的一个经文，第四节里面特别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诗篇八章三至五节里面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但是你当诗人在这里这样子说的时候，不要忘记第三节他怎么说。
不要忘记第三节怎么说。
诗人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这里面描述了神的伟大，神的创造。
你看到这个描述了神的伟大，他的创造。
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唯有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是那样子的渺小。
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先知道我们自己的渺小。
我们知道 everything God make it and under His control and under His plan.
So everything is under God.Under His control and His plan.
每一样东西都是神造的，每一样都是他在里面掌管，也每一样他都有他的计划跟旨意。
每一件事都是他创造，每一件事都是他掌管啊。
第五节里面说，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
第五节嗰度讲，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但是当然不要忘记这一段的经文，他在里面同时也预表着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
喺呢度亦都系包含咗道成肉身嗰个耶稣基督。
但是另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很爱你跟我。
另一个层面，我哋睇到神好爱你同我。
我们虽然渺小，
我们虽然微小，
神赐给人在里面可以得着那荣耀的尊贵的冠冕。
神给人能够在当中得到荣耀和冠冕。
因为人是唯一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因为唯有神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神的心意是叫人拥有他的像耶稣那样子的一个生命，一个的性情，还有得着那样子的荣耀尊贵。
神的心意是叫人去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能够得到荣耀和尊贵的。
因为我们将来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他一样。
巴望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谦卑的器皿。
巴望我们能够成为在神里面的一个器皿，
就如玛利亚那样子，她是一个谦卑的使女。
好像玛利亚一样，她是一个谦卑的使女。
但是她在神的面前，她站对了她的位置，她谦卑自己。
但是她在神的面前，她站对了位置，她谦卑她自己。
她高举神，
她高举神。
她也愿意顺服，就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
他亦都愿意信服，他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他就亦都成就了神的这个救恩。
好盼望我们也成为这样子一个有福的人，不单单我们自己蒙福，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这样子一个管道，使别人也蒙受祝福。
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人，亦都是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主，谢谢神。主，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玛利亚，耶稣在地上肉身的母亲，她有这样子一个有福的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榜样，让我们再次从圣经的经文里面看到她的那种的谦卑，她的那种的顺服，她的那种尊主为大，时时刻刻的来高举基督，高举神，高举主。主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那样子一个平凡的人被神你拣选，有那样子一个单纯的心也被主你来使用，他就成就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计划，他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有这样子一个的恩典跟福分。主，我们就祈求祷告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也同样晓得我没有错，我们是渺小的，但是当我们同样有这样子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你手中一个谦卑的器皿，可以被神你来使用，完成神你托付给我们在这个地上你要让我们为你完成的使命计划和任务，也让我们可以参与在神你的计划当中，在你的神的计划里面来有份。荣耀归给主，谢谢恩主，让我们不单单自己蒙福，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叫你的名在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谦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